伊洛瓦沙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9年4月1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El Shadda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16。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全能的神，今晚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低头，向你献上我们心中对你的崇拜，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使我们得赎，并有幸能在某天仰望这位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今晚在这里奉他的名聚集，因为他应许过，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必在我们中间。只要我们在什么事上同心合意，他就必应允给我们。主啊，今晚我们完全的认同，如果这会堂里边有人还没有得救的，愿他们今晚就得救。或者通过电台收听的听众有还没有得救的，愿他们今晚得救，以致一切有疾病的和受痛苦的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在这里尽我们所知道的来服侍你。现在我们将自己还有我们的灵、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使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怎么祈求，阿们。啊，请坐。那我一直坐在车里，那享受着那乐队的演奏，还有派珀太太诺米芝多么享受啊他歌声里的信息。那接着那听大卫弟兄的传讲，对我来说总是一个启发，来听这位主的勇士说出他对主耶稣的看法。我相信他是每天早上10点左右在这里聚会，我和负责录音带的小伙子们说了，他们正在把它录下来。那他们说会把每一场的录音都留给我，那等我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听。我相信那都会对你们有益处的。那多布莱西利兄我已经认识了好多年了，他认识我的时间比我认识他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参加过聚会而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我认识他的家庭，那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我在南非时，他的兄弟那担任我的翻译，是位非常优秀的基督徒绅士。我喜欢大卫的灵，那他现在不在这儿了，所以他听不到我说的。我喜欢他的灵，那种温和，那直截了当，不对任何的事妥协，但又很谦和，我喜欢这点。那你知道，那耶稣绝不是个娘娘腔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女性化的人，他是个男人，但他直截了当的那说中要害，然而却是怀着温和。那我看到那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就认为是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那杜普莱西利就明天要再次讲道，他告诉过我，那我想他明晚必须要离开了，那很遗憾没能跟他妻子谈一谈。那她是最好的女士之一，然后那天早上我们在早餐会上遇见了她，是那么好的一位女士，典型的南非的妇人。若主愿意，我希望今年能和大卫弟兄一起在南非参加另外一场的大型的布道会。那我认为我为主举行过的最大的布道会之一就是在那儿。那天下午有30000个未信主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据我所知30000个在这边记得原始的异教徒土著人，那以前从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那他们不全是土著，其中的一些是，他们说那群人当中大约有10000名的伊斯兰教徒。瞧，那几年前我跟一个宣教士交谈过，他说到那一颗宝贵的宝石，他在施工场上待了这么多年，只赢得了一个伊斯兰教徒， 他们是最难赢得的，因为他来自不改变的古老的马代波斯，他们的信仰是顶级的，他们说的是最好的，那根本无法改变他们。但是当那里瞧，我认为我们在那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没有照耶稣的命令去做。瞧，那我们建了教堂，有了教派，有了学校，那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耶稣并没有委托他的教会去做这些事，而是去传福音，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这个是命令。瞧，那我们做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东西，这正是福音没有以正确的方式传播的原因。回到了大使命上，弟兄们，这是正确的，回到大使命上。我说，那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是为什么我走遍美国，那我尽力，那我不收取任何的奉献，那只是让这群有自由意志的人，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想给我多少，只要超了足够的钱，就去为基督赢得几千个灵魂，在审判的那日，他们会因此得奖赏，因为神差派我去，而你们在帮助我。所以那到那日，我们都会在其中有份的。那当那日来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坐在，那我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一下飞机，那在机场就有人说，布兰弟兄，你还记得我吗？你为我祷告过。那上了火车，有人经过说，你是布兰弟兄吗？那十年前在你的聚会上，我的癌症得了一治。那我在想，当我们在彼岸另一边坐下，那会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这里我们只能说，是的，我记得那次的聚会，那神祝福你，那再见。但在那儿我们会，那等我们到了那儿，我想和你们每个人有个约定，那我想和你们每个人坐下一千年。瞧，因为我们到那儿就不用管时间了，那所以我们就是那只能跟你聊个几分钟，那聊个一千年，那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了，那一定是很美好的。那现在呢，说到录音带的等等，那一直有人问我，那我们能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那这里信息不多，因为那听上去那嗓子很嘶哑，那我很累了，在我面前有很多的东西是这世界所不知道的。那我们有一些的信息是在我家里边的教会，那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能有一些的休息。那我估计我们录下了500篇不同的讲道，那男孩子们那把那些放在了桌子上等等，那他们是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来出售，只是让人们支付一点手续费而已。那欢迎你们到书桌那里去来购买。那我一直收到小纸条说我们能从哪里边得到这些信息，那你可以在那摆放书籍的那小卖部的那桌子上面那买到它们。那昨晚我们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那叫我想起了昨晚，那么我只记得往外走时，那看到会堂里的人站了起来，尖声的叫喊赞美主。我想起来有一次，那我非常的喜爱钓鱼，那你知道基本上所有的传道人都喜欢钓鱼，那就是那彼得和使徒们有一次在钓鱼的时候看见了主。那我认为这就是传道人喜欢钓鱼的原因。那我不知道关于吃鸡的事情他们都喜欢，那关于鸡叫的事儿。那我曾上去过新罕布什尔的北部，那我在那里边钓小溪村，那里是白尾鹿的家乡。那我在那里待了三天，背着背包，那这里一个小帐篷，那里边有个小炉子，那可以晚上那让我稍微暖和一点，那里是早春的时节。那所以那我一直沿着一条小溪钓鱼，那钓到足够多的鱼。那天早上我很早就离开了，那天还没亮，那我带着鱼线上去，还带着把小斧子，是把手斧，那这样可以砍去一些的柳树枝。那里下面有个的大竹洞，我知道那里有大的鳟鱼在产卵，那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把鱼线正确的甩进去。那因此我钓到了一堆不错的鱼，那够做早餐的了。那走在回去的路上，我听到了一些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的灌木丛，那我的小帐篷全被撕碎了，那扔在了地上，那是这很小的帐篷。那里有个那只老母熊，那只老熊还有两只小熊进了帐篷，那把帐篷彻底给它毁了，撕成了碎片。那他们并不是去找吃的，而是他们把帐篷给撕碎了。那我在里边放了一个旧炉子， 那个熊妈妈敲打着，就为了听他发出响声，你知道，就是那我注意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撕碎了。那当我绕过拐角时，那母熊听到了我，那他身体上还有点霜，那他抬头看，他对幼崽们轻声的呼弄了几声，接着就跑开了。其中的一个小幼崽跟着跑了，那是个小家伙，你知道，非常可爱的小家伙，那他们就跑开了。那因为那个幼崽没有跟过来，那所以母熊就停了下来，开始叫那只幼崽，轻声的咕哝着，像是鸟发出的声音。那另一只的幼崽坐在那儿，他的背弓着，背对着我。那他做着什么事儿？我想，那他一定是找到了什么，那在里边掏着。那于是母熊咕哝了起来，那看上去像是回头朝我的方向来了。你知道，你要是搅扰了母熊的孩子，有时候那母熊爪子挠你呢。那所以我手里边拿着一把手斧。一只生锈的手枪在帐篷里边，那帐篷已经被撕碎了。那我不想杀死熊妈妈，那会留下两个孤儿在林子里。那我可不想为此感到内疚，因此我就去寻找一棵树，那留意着如果母熊过来，那我很快地爬到那棵树上去。那我想我要去看看这小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那么的专注在做着什么，他背对着我，所以我看不到。那我一直提防着那头母熊，因为他总是咕咕地叫个不停。那我就从旁边走，那一直走到看得见那小家伙的地方。那他把我的蜜糖桶给打开了。那所以，那我爱吃煎饼。那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也爱吃煎饼。那我给自己带了一桶的蜜糖。那你知道我不相信洒水，我给煎饼失信，我是浸信会的，我真是很喜欢浇灌。那知道放入很多的蜜糖。那小家伙打开那桶蜜糖，那发现他们喜欢甜的东西，他把小爪子放了进去，那他把那个小脚丫泡进去，然后把它举到脸上这样舔着，那他把桶里的糖浆舔得干干净净的，那从头到脚全是蜜糖。那我大声喊着出去，像这样，那他转过身来看着我，那糖浆满眼睛都是，他根本看不见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景象之一呢。当时没有照相机，那熊妈妈不停地对他叫着。那我就想，没错，那小孩对他来说没有定罪感。那他把爪子伸进了蜜糖桶里边，一直到了胳膊肘。昨晚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我们只是把手伸进了蜜糖桶里，弄得到处都是。那奇怪的是，那个小家伙跑到熊妈妈还有他的兄弟身边，他们就开始舔他。那因为他们要舔掉一些的蜜糖，我希望你们昨晚得到了足够多的一句，别人一整天都在舔我们昨晚的见证。巴不得我们能够留意神在大自然中是如何的运行的，那里有伟大的事情发生，如此的奇妙。那爬到山顶坐在那里，忘掉时间，只是敬拜主，那真是太好了。那若主愿意，周日下午，那我承诺，那要试着讲讲我的生平故事。那是周日的下午，这会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星期六早上是商人们在克利夫顿自助餐厅的早餐会。那如果你不能来，那里总是挤满了人。那如果你不能来，那就打开收音机听，因为他们确实会有一段美妙的时光的。那然后是周日的下午，还有周日的晚上，再回到这儿。那当然，如果你是陌生人，那留在城里边，如果你没有地方去，那就来安吉鲁斯堂。那我们很高兴您能来参加主日学的聚会，那我确定你的魂会得着喂养的。现在我们要打开神的道，那我只想来读一节，那找到我们昨晚读的地方。我们讲完了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节，那今晚我想读第二十一节。那昨晚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讲到了创世纪第十六章，那讲到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些的要点。现在让我们来读，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如果神做了一个应许， 神就必持定那个应许。满心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神持守他的应许。亚伯拉罕满心相信，无论对属肉身的头脑或别人来说他是多么的荒谬，那对亚伯拉罕来说都是对的，因为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过多的看应许是什么，那或者看起来有多么的荒唐，那他看的是谁给了他应许，那取决于在看什么。那我们为今晚想要讲的地方来搭建一个背景，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准备要讲到对亚伯拉罕查考的顶点，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已成为一名神学家或一位教师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喜欢把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呢告诉别人，因为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希望那对我这个传讲的和对你们这些听的人来说意义都是同样的重大，那我们那就都会因此得福了。那昨晚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是一个男人，那神看着他就看到了他的内心，那这是神看人的方式，那他是看人的心，那人看外表，而神是看我们的心。所以无论你有多穷，那看起来多么的不合格，那多么缺少教育，多没有文化，都与这个毫无关系。神看的是你的心，那永远记住这点，神跟人的心打交道。前几天晚上那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在伊甸园里魔鬼选择了人的头脑，那是借着知识，而神选择了人的心是借着信心。那你若借着信心行事，就必须相信那些看不见的，那甚至用头脑都无法推理的东西。我们拒绝推理，当神说了什么时，我们不用再用头脑的聪明去来对待它，而慢慢直接渗入到我们的内心，把任何与之相反的东西都当作无有。我们看的是神说了什么，是谁给的应许。那这正是当今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那太多知识的传讲，那人们听的是知识的信息，而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在灵里敬拜。你无法把它推理出来，你根本没法做到这点。那我在想，那真希望我能在安吉鲁斯堂里边再待上一个星期，我想讲那我心里边的一个主题，那是关于神恢复他真正的教会，就是捡虫吃掉的，蚂蚱吃的，那所有不同的虫子吃掉的，那是同一种的虫子，不同的生命形式而已。那他把一切都吃光了，那他们吃掉了一切拥有人造的东西，那搭建了起来，神永远不能够借着他们的恢复，他让他从树桩里直接长出来。主说我必恢复，那他不会出自任何的信条，他只能是来自神。我要恢复，他说。那这些茧虫男子等等吃掉了神的产业，那一只把他吃到了树桩，但他不会通过这些长出来，或者说神不会使用他们，他会直接从树桩里边出来带他上来。主说我必恢复，他将在人的里面重新恢复信心。那起初之前的那最后一本短的书，那犹大书里边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他们已经堕落了，远离了他。那如果说他们在基督受死之后33年就堕落了，那么今晚他们更是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呢？但神必把这个教会恢复到他原本的状态。我相信我必恢复，那么 我们就必须要回去。这是为什么我在教导亚伯拉罕，那非让你们知道，今晚我发现在这间教会，那在人群中，那所有的教会，当我说教会时，我指的是所有的教会。那最大的发现是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我发现了基要派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但对此并没有产生信心。那接着我发现了有五旬节派的，他们有很多的信心，却不明白自己是谁。那就好比一个人在银行里边存了很多的钱，却不会写支票，而另一个人会写支票，银行里边却没钱。那如果你能把这两者弄到一块儿，那如果你能够能让五旬节信徒里面的信心进入到基要派人的里边，那或者说得到圣灵，那我的意思是说，那在五旬节信徒里边的圣灵进入到基要派的信徒当中，那或者得到他们的位置，那五旬节派的信徒知道自己的位置，就像基要派的一样，那就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但今天人们的问题是，那些有圣灵的人，他们不知道用它来干嘛，那他们在蒸汽里边把它给吹走了，那并没有让他来为主工作，那他们把它喊叫出去了，那大声的赞美出去了，但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让我们来付出行动，让我们使得为主做工。就像本杰明·弗兰克林当他捕捉到电的时候，他大声的喊叫说，我抓住他了，我抓住他了。他说的抓住了，那只是因为他感觉到他了，他以为他拥有了，但除非将他付出行动，否则他永远不会有益处的。现在看看他做成了什么，圣灵将会用福音点亮这世界，就像电所做的一样。只要我们能够让他来做事，那你必须让圣灵来做。那今天的人，那人们被娱乐了。那如果你注意讲台有不同的地方，那在每个地方，不仅在这儿，而是在任何的地方，人们会经过，他们期待，那他们经历了太多这种的高压，那末日的神的一式运动，绝对是的。那他们说，我的手上有，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吗？你感觉到了吗？不，你不该感觉了，你可能感觉到你的手了，但那是你感觉到的全部了，没错。耶稣从来没有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信了吗？并不是你感觉到没有，你得相信。信心并不是感觉，信心是你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并没有感觉到能够宣布的，这是第六感。信心知道，你并不是感觉到、尝到、闻到、听到，你是知道的，因为耶稣这么说的，那就没问题了。那巴布有时候，那我能够得到一个信息，把他们从这里好莱坞式的福音中给他们震离开，让他们来到圣经主所说这里，那然后就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这是我一直渴望见到的。我们在这座会堂里边有了一次搅动，但我愿意看到会堂里边有一场的复兴。复兴不是带来新的成员，复兴是复兴里面已经有的，这是我们需要的一场复兴。那你见过大海的复兴吗？肯定在那蹦啊跳啊，那海浪拍打着，那这么做并没有比它完全安静的时候多出一滴的水，但他得到了一场复兴，把所有的垃圾甩到了岸上，这正是复兴做的。这就是教会今天需要的，来一场复兴，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扔出去，甩到岸上，使他们回到福音坚实的使徒的根基上。那圣经是这么说的，说来吧，向我买火中试验过的纯正的金子。那以前的金匠，那总是把金子拿过来敲打金子，再把它翻过来覆过去的敲打，把金子里的杂质给它敲打出来，直到金匠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反射在金子上，那么他就知道所有的杂质都已经敲打出去了。这正是神带着圣灵用福音击打基督徒还有教会的方式，他来回不断的敲打，直到他反映出耶稣的形象。那圣灵看到耶稣的事工在教会中运行时，那事情就开始变好了。但今天的教会里边有太多的杂质了，太多了，他们是好人，那是世上最好的人，精英中的精英，但教会需要自己预备好，准备好。圣经说心腹已经自己预备好了。那正如我那天在匹兹加所讲的，那亚伯拉罕是神赐了应许的人，那是毫无条件的与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立了约。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绝对就是这应许的继承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行， 那还有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就指的不是肉身上的种子，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那正如保罗所说的，那外在的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灵里的犹太人。一个犹太人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是相信神话语的人，就像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语一样，把任何与神话相反的东西都视作为无有。那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只要我们能够得到那种的教会，那如果我们能够让今晚的这群人处在那种的状态下，那么这里就会爆发一场的复兴。那午夜的12点、凌晨1点、5点，那他们会整夜在会堂的地板上赞美主，会有如此的复兴在这里爆发，以至于到了早上就会有报社的记者们站在门口，那就会传遍世界各地，说有一场复兴在安吉鲁斯堂爆发了。那这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就像五旬节时一样，神想要这样，他想要，但是无法唤醒他的孩子，无法让他们意识到这点。那昨晚我们是在讲到亚伯罕立约的时候离开的，那讲到他要怎么做，那他要怎样，那神那把他的儿子作为翻祭舍去，就像他指给亚伯拉罕看的，亚伯拉罕无法做任何的事的成就，除了继续相信神已经应许了一个儿子。他并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若做某事，那我就拆我的儿子去，他说我必做这事，事情已经成就了。在创世以前，耶稣就是神被杀的羔羊。那你想过这点吗？你的名字并不是在你把心交给基督的那晚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你知道这点吗？圣经说你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神的预知。那你还怕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你害怕那你似乎不能够那直接的走出去跟敌人面对面的站立，那会称魔鬼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让神的话成为真理。瞧，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并没有拣选自己，神拣选了你。他什么时候拣选你的？在创世以前，当羔羊被杀的时候，那圣经这么说的。圣经在启示录20章里边说，我相信是的，他说末日的敌基督欺骗了一切住在地上，那名字从什么时候？从创世以前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多久？创世以前，神因预知看见了你本子的名字写在了这本册子上。那羔羊被杀的时候，你跟羔羊一同被杀了。哈利路亚！吼吼！人们害怕，我巴不得我呢，我恐怕我可能会犯错，犯错。那最糟糕的就是你坐着什么都不做，起来向前走，把工作做成了。付出努力，你必须行动起来。那圣灵在一个人身上运行时，他就该挺胸昂首的赞美神，肯定的，因为是神说出的道，是神给出的应许。而我们却只是看一下这道，然后就说啊，这就像个老渔夫，那有一次出海回来，那有个人下到海边，那点想要那他听说过大海，但却从未见过。他读到过，他觉得大海太美好了。于是他说：“你知道吗？那我想我得休个假，到下面去看看呢。那巨大的咸水的巨浪，那看看他们如何闪光的，看看深深的海水，那映照出蓝色的天空，还有海鸥，那闻闻那种咸的空气，他那会是多么的美妙。那当他现在走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老水手，正从海上回来。他说：‘我的好人呢？你要上哪儿去？’”啊，他说我要下去看海，他开始告诉那一定是多么的美妙。那老水手说那根本没有什么，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令人兴奋的。60年前我是在海上出生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海上，我看不到有什么值得激动的东西。那瞧，他在海上待得太久了，也真的失去了对其的激动。那你们大家就是这样的，你们看到了这么多圣灵的工作，直到失去了那种的得胜，或者说你失去了在这上面的德胜，成了一件平常的事儿。神开始显明大的事情，运行大的事情，圣灵临到你，那道讲了出来，你就说啊，是那确实不错啊，确实相信这是神的话。哦天哪，这本该让我们激动才是， 应该每天都是新的，是的，先生。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新的，来激励我们去接受神话语的喂养并享受它。那神在那里应许给亚伯拉罕他将要做什么，那所以我们讲到了约，每节他们怎么做呢？那把约撕成了两半，那一个人拿了约的那一部分，另一个人拿了约的另一部分。那当这约完成之后，那他们必须得来到一块，那约的两部分都必须吻合才行。瞧，那你把合约写好，那撕开，那如果你想复制那个，那根本做不到。瞧，因为这是撕开的纸，那必须得完美的吻合才行。那当神与亚伯拉罕的种子立约时，那他就带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上了十字架。那你相信那个吗？那然后神领了上去，把他撕开，作为祭物撕开，让他的身体从坟墓里边复活，让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而将约的另一部分圣灵拆回到教会来充满教会。难怪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的工作仍在继续，那多久？那你们往全世界去，那传着福音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而且那是连接词，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多远？到全世界去，多少凡受造的。那使徒们怎么能够做到呢？那这还没有完成，那就使命依然是一样的。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这希腊词 cosmos 意思是世界的秩序，这世界上的人就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就是教会，因为我人称代词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使徒的末了，而是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住的意思是待在那儿。那如果你把神的应许放在心里，我是一直你的主，那把它放到心里边，让它待在那儿。那不要把它拿出来，让它待在那儿，然后付出行动。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哦吼，天哪！这是真正的真理。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基督、我的道、我的应许，所有的也住在你们里面，留在那儿。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这必须得要成就。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信神。那时当亚伯拉罕99岁，那差一岁就100岁了。那小以撒还没有出生，他依然为此赞美神，因为他知道神做了应许，神必持守这应许。那神要想成为神的话，他就必须得持守他的应许。那巴不得，那巴不得这个能够渗透到那第五根肋骨下面，被挂在那儿。瞧，当神做了应许时，神就有责任持守那应许。他不能改变，他改变不了。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啊，我会去那儿的。其实我们应该说，若主愿意的话。但你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能说一些的东西，那会说错，但它是无限的。他不会犯错，那任何时候他做任何的事儿都是完全的，那不可能再好了。他行事的方式是完全的。如果一个罪人，第一个罪人来到他面前悔改，那如果神接受了他的悔改，那么第二个罪人来到，他就必须像对待第一个人那样来对待他。那如果一个人来寻求他的医治，神给予他的信心医治了他，那下一次一个病人再来的时候，神也必须得做同样的事儿，否则的医治第一个人就错了，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了。神必须得站起来说，对不起，我犯错了，在使徒的日子里医治人，而我现在不医治人了。你能想象全能的神这么说吗？哼，永远不会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神不会出错，出错的是我们，我们的信心，你若能信。 所有的预备都已经做好了，仪式已经买熟了，罪也已经付清了赎价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来吧。没错，婚宴已经摆设好了，但人们却找借口，就是去了 那最后的呼召，是到生病的瘸腿的人那里去。婚宴之前是医治大会，现在就明白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了。那他们去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些瘸腿的、残废的、瞎眼的，把他们带来，医治他们，让我向他们显出的怜悯，他们就会因此而信我。没错，这神最后的呼召，婚宴的呼召是医治，最后的呼召。那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在那之后，我们来到了第17章创世纪的下一章，神又向他显现了。他这次向他显现时，是以全能神的名字向他显现。那希伯来语是伊洛沙代，那意思是，那在创世纪第三章，伊洛他的意思是神，强壮的这位。伊洛神是生命者，沙代那 SHAD 意思是乳房的意思，那就像女人的乳房。那沙袋他的意思是乳养，那是复数的。那神用这个名字向亚伯拉罕显现，即神强壮乳养的那一位。那这是何等的一件事，向一个百岁的老人显现，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他应许了他的妻子萨拉在他90岁的时候要给他生个孩子。想一想，那何等的应许。亚伯拉罕，你老了，你的力气没有了，在过去的25年里你是信靠我，那现在我想告诉你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是乳养的这一位，强壮的这一位，我是乳养的神。那现在留意，不是有乳房的神，而是乳养的，灵里和肉身里边都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乳养的这一位，强壮的那位，是力量的那位。那你拿个小婴孩为例，如果他身体虚弱不行了，快要死了，那这位母亲就把小婴孩抱在怀里，那放在他的胸前，那小家伙又哭又闹，但一旦他开始吸吮母亲的乳汁，那他在做什么？他把母亲的力量吸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那这时他就停止哭闹，他就开始笑了，他满足了。那神当一个信徒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时，神通过基督将他的能力浇灌在信徒的身体中，在恢复的过程中他就得到了满足。哈利路亚，阿们。那个信徒从道乳养的这位里面得着了乳养，新约和旧约从神的应许中得到了乳养。那当他接受神医治的应许救赎，那无论是什么应许时，他躺在神的怀抱里面，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没有人能够摇动他，他紧紧的抓住不放，用神的力量来乳养自己的身体。哈利路亚。那即使你曾经是这地区最败坏的女人，你的名字都不配让狗叫出来。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只要你抓住神的应许，死死的抓住并靠这儿活，神就必把他的力量浇灌给你，直到你变得如此的圣洁，任何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亲爱的先生，即使你曾经是个卖私酒的赌徒，无论是什么，只要你抓住那位乳养的神，那就没问题了。在你得知喂养的所有的时间里，那你的小脚丫在动着，你的小手在挥舞着，那什么，你在经历生长痛，你正在从那里边出来，就是那就是乳养的那位，赐力量的，全然充足的那位。亚伯拉罕，你老了，你就像个婴儿，那你的身体里边没有了生命，那你只是你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我是乳养的神， 那只要抓住我的应许，继续的吃奶，他吃奶吃了25年，而我们却连10分钟都坚持不了。然后也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哈利路亚，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抓住神的应许，持守住他，只要待在那儿，从那位满足一切的那边那里得之如养。那当刚听到的信心是从天来的，听到基督为他的罪而受死，那他被接受是因为神敲了他的心门，他被邀请去参加婚宴，那他就用尽里面的一切来抓住他，不停地吸吮，那直到他的灵开始成长，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成了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那一个有病的，那听说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说了神是医治者，他只有从另一只乳房上被吸吮，躺在神的美善上面来吸取他的应许，从圣经中拉动他，每天的读他，相信他，接受神赞美他，得着满足，相信你必会完全的康复。那昨晚这里有个小妇人坐在轮椅上，那不知道是那我没看到的在这儿。那昨晚那两个晚上之前，那我走下去为了祷告，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从这边走下去，有人想帮助他，说离我远点，他继续往前走。那昨晚我下楼为坐轮椅的人祷告时，我就应该为了祷告，他说不然弟兄，主已经医治了我，我只是坐在这里边休息几分钟然后就站起来，我今天已经走了4-5次了，我越来越好了。那今晚可能坐在会众那边的某个地方，那反正他不是坐在轮椅上了，为什么？他抓住了神的乳房，他正在吸吮恢复体力，肯定的。哦，多么的高兴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他通过他的道来喂养他的小孩子，通过他的道把力量倾倒在他的信徒里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信徒来的时候，他就是来到了伊勒沙代这里，靠在神的怀里，借着相信神的话，吸吮神的力量进入了自己的身体中。吼吼，称颂主的名。那他说亚伯拉罕，尽管你年纪老迈，那已经年岁已过，那你这么老了已经100岁了，你相信应许，但我是那位乳养的神，我要把我的力量直接浇灌在你里面，我在明晚查考清楚他是否做了这事，我要乳养你，让你恢复体力，你只要继续相信的应许。神呢，我已经持守了25年了，只要持守住就待在一起。亚伯拉罕信神，他相信那是真的，他知道萨拉已经将近100岁了，而他还要借着这个女人生下孩子，就是25年前神应许给他的，没有一点胎儿的迹象，没有一点自然的迹象，那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那可能已经过了更年期许多年了。那90岁了，40岁就到更年期了，也就是了，那有时是45岁他就结束了，那如今他都90岁了。哦，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孩子。接着发生了什么？那这个不是虚构的，这是圣经，这是神的真理，他的应许。那我已经试验过验证过，我知道你可以接受神的道，那他就会使得对你成为正确的，他会使之成就的。那他就在这儿。那首先你知道，那罗德下到了索多玛，那又跟那些人混在了一起。那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他是那位强壮的伊勒沙代之后，他在平原的一棵橡树下支搭了帐篷。有一天，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估计下午3-4点钟，那向西的太阳在迦南地灼热的照着，那直射的热量很快就会让你的皮肤起水泡了。那就坐在帐篷门口， 那低着头也许正在思考或者说在思想着神。那这举目看见有三个人走了过来。那亚伯拉罕不知怎么的，他想友好的对待他们。那他觉得那些人的行走有些不一样，那尽管在路上沾满了尘土，那穿的也很普通，那他们走上了亚伯拉罕就出去邀请他们。那换句话说就像这样啊，先生啊，你们累了，你们的脚一定很疲倦了，那我这里有一片很好的树荫，那你们能不能进来在树荫底下坐一会儿，那我去给拿点水来给你们洗脚，那让你们恢复精神，那喝点冷饮，你们就可以继续旅程了。那他们说亚伯拉罕去这么做吧，去吧先生，那无论你说什么那就这么做吧。那我可以想象那亚伯拉罕跑过那顶帐篷，你知道就像这样，然后建了大的帐篷，他说撒拉快到那三桶面出来揉好，那把所有的硬块都揉开，然后在火上烤些饼，那有人在外面。那那些人让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不是普通的传道人。那于是跑到帐篷后面，那那里有个畜栏，里面有些小牛，摸了摸找到了最肥的一只，把它交给仆人说赶快去把它收拾好。那最后出来，那撒拉就把饼烤好了，那把它递给了亚伯拉罕，他就出来把饼递给他们，他们便坐下吃了。那想一想，他们吃着小牛排，喝着牛奶，要吃着玉米饼子跟黄油，一顿不错的饭。那他让他们坐在外头吃了，那我可以想象，那亚伯拉罕拿个苍蝇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苍蝇拍是什么，那么他赶苍蝇的。那你知道那多少知道苍蝇拍是什么？好，瞧瞧这就是肯塔基人。那知道几年前我们才有沙门，那么总是有把老式的苍蝇拍，那时候在周日晚餐的时候呢，我该站起来赶苍蝇了。那一间小的旧木屋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推拉门，那苍蝇会飞进来，所以你得一直得把他们赶走。那所以我看到亚伯拉罕站在那手里面拿着苍蝇拍不停地扇着，谁知在低头看他们说这几个伙计真奇怪，他们风尘仆仆走了很远的路。那过了一会儿，那当他们吃完了饭，那很奇怪，这些人在吃东西，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衣服上都是灰尘，他们吃着肉喝牛奶，而其中的一位就是神自己。那经文是怎么说的？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大写的 LORD 以罗心，伟大的耶和华神。那我知道那许多的作家试图说那是一个道德行铁等等，但那并不是的，他在吃肉喝牛奶吃玉米饼子，没错，他绝对是一个人坐在人的肉身中。那不就像有人对我说，贝利你不是想告诉我你相信的是一个人吧？我说的当然是了，那是神在肉身中。他说他从哪里得到了肉身的？我说天地伟大的创造主，有两个天使跟着的，圣经说这么是两个天使还有神自己。啊，他说那他从哪儿弄到那个身体的？我说我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十六种元素，石油钙钾宇宙光。那神只需要说过来加百列，那过来米迦勒，我们来做一次旅行，造访一下父亚伯拉罕。就在那边拿起一把钙一点石油还有宇宙光，然后吹了一口气儿，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自己踏了进去同着交谈。阿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的复活的大能。不久前我妻子对我说，我在树里剩下了两三根头发，他说比利你几乎成秃头了，我说一根头发也没有丢。他说那请告诉我们他们去哪儿了，我说好的，你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我就告诉他们他们还在那儿等着我呢。他们没错，我告诉你弟兄，我相信复活，总有一天神必说话，我们要照着他的形象而出来，满有他的样式，是男人女人，不是天使，是男人女人，神造的天使，我们永远不会是天使，神没有把我们造成天使，人被造成了人，神造了人，他的目的就是让他成为人，这是神的模式。 那他造了这个身体，走了进去，他吃了，那就在亚伯拉罕的眼前消失了。神他自己以罗心，那他在那儿同亚伯拉罕交谈，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一个陌生人，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有个妻子？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今晚你会在这会堂里边看到同样的圣灵说同样的事。一个陌生人，衣服上有尘土，在肉身中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哦，他说他就在帐篷里。圣经说帐篷在他的身后。他说：“亚伯拉罕，你觉得我能向你隐瞒什么吗？那毕竟已经信了这么长时间了。”他说：“下个月我的造访里就按照从萨拉而来的生命的时间，而萨拉在帐篷里，他没有大声的笑出来。在经上说，在他心里，在心里，他，对自己笑了。这位天使带着的那这人，在肉身中吃饼、吃面包、吃肉，被朝着帐篷。这萨拉为什么暗笑？他从没有见过他。”他知道萨拉是谁，知道亚伯拉罕有个妻子，知道他在帐篷里边做什么。哈利路亚！如果那还不是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什么事了。他为什么在帐篷里暗笑呢？那注意，那是仅仅几个小时，那只是在索多玛多传了一个道，为了叫他们，那预备好出去，那接着就火从天上降下来了，对不对？那瞧，这是神行事的方式。当耶稣来到犹太人时代的末了时，他说那他做了完全同样的事，对吗？他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他做了同样的事。那现在我们到了外邦的时候，他还要做同样的事。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直到这时代的末了在结束的时候。现在听耶稣说了什么，他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让这点深深的沉下去。索多玛的儿子怎么样？神的儿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的灵在肉身中，在他的教会里揭示并彰显弥赛亚的迹象，就像在那一天所做的，就像他在基督的时代所做的，就像在外邦人时代的末期所做的，就在那核弹落下前的几个小时，在世界被摧毁之前，伟人、科学家、将军等等都说下一场战争只会持续大约三分钟。俄国已经把好莱坞及其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准了，已经把芝加哥湖边大道都计算准了，那还有纽约市以及其他的各处，炸弹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已经为莫斯科还有其他的地方都计算好了，只要一个人犯一个错误，就能随时引爆其中的一个，然后会怎么样？圣经就应验了，那是唯一剩下的了。朋友们，你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能掐一下，不是掐一下你的手，掐是用神的道掐一下你们的灵，相信神应许了，在基督降临以前，神的灵要显明出来，就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为什么？那记住，那从没有在索罗玛这么做过，他只对亚伯拉罕那么做了。那这是为什么？这个信息没有像应该的那样遭到应有的重视，那只是给神的选民的教会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们亚伯拉罕的孩子们，你们肯定没有那么瞎眼吧？那不要以为我是在凭自己这么说的，那是个谎言。如果我凭自己说那的话，我就是个骗子。我是借着在我们中间神的灵这么说的，他在做着同样的事，是主的天使。你们已经有了他的照片，科学把他拍了下来，照相机的机械眼。那天晚上，乔治 J 莱西仔细地检查了来自休斯顿那张照片。他说：“伯纳兰弟兄， 我有时候也说你是那是心理学，那怎么告诉我的？说你可以来读人头脑里边的想法，他说你是个大的读心术者。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的，我也以为那是心理学，但这叫照相机的机械眼捕捉不到心理学，是光打在了镜头上，光在那儿。那什么跟随以色列人的同流合作，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记录。任何圣经的学生那都知道，那引导以色列孩子们经过旷野的火柱就是立约的使者基督，就是起初从神那里边出来的罗格斯，在他成为肉身住在地上一个叫耶稣的人的身体里时，再看看他当时怎么做的。那你们看看当那肉身的形式降临与亚伯拉罕交谈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看看他在地上的时候做了什么，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做了什么。那么今晚他又回来了，住在我们所有人里面普世的教会里，做着同样的事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了让你们的脑子更清晰的，那我察觉了有人说，那基督不是一道光，基督就是那道光。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从神而来，对吗？那时的是什么火柱？他说我到神那里去，他这么说了吗？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忽然有一道大光在他击倒在地，弄瞎了他的眼睛，别的人都没有看到，保罗看到了。那别人听见了声音，那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什么火柱再次应验了他的应许，那我来自灵界，我又回到灵界，这肉身被带到这里是作为一个祭物，要赎我们这些的罪人，叫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算是配进神的国的，因为我们是被邀请来的。亚伯拉罕的种子们，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你们的时候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神在呼召你的时刻吗？我们应该悔改，教会今晚需要的不是新的会员。那美国被这么多福音传道人一遍又一遍的树立过了，直到成了一片焦土，那这是事实。美国绝对是犯了罪，原来的恩典的日子那边的借贷本子上，在美国永远不会有大范围的复兴了，在大约三年前就越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复兴了。你们一些年轻人把我的话写下来，那再也不会有全国范围内的复兴了，不会的，就像比利信德之类的日子，那在耶稣到来之前你们会有这样的小的爆发，但永远不会有全国性的复兴了。神就转身离开到别的国家去了，那才是人们来的地方。主在那里显明一个神迹，立刻就成千上万的人奔向祭坛，都是异教徒。同样的事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给这群美国人看，他们被这样教导过那样教导过，全都搞乱了，从来不停下来看看他们的圣经。你知道圣经是神的道，是赐下来喂养人的，那里面有很多的方式来解释说，那必须是这样的，必须是我的教会说的那样的，那必须是我的教会说的。那耶稣第一次来时与当时教会所说的完全不同，他再次来时也比教会他们所说的完全不同，因为他曾说我将这事儿向智慧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爱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如果你爱学习，就拿起圣经查考经文。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他们正是为我做见证的。你知道当他来的时候，他的事工是如此的超自然，也是蒙瞎了当时那些传道人的眼睛。他们不明白。他们说啊，那他能告诉人们，那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说出那的名字和事情，那是魔鬼的灵在这里面，那是鬼王别西卜。耶稣说我可以为此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干犯他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诸位所多玛，那都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亵渎的人的等等，那还有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所多玛的日子有火降了下来，这次是火要降临，不是水，是火。圣经说火从天而降，那些火山的气体就在那里，那总有一天也许那里会像导弹一样发射出来，在周围形成像链条一样， 那会这主的方式到来，那他已经近了，我们知道他不会太久了。科学说这是午夜前的三分钟，时钟将在某一刻敲响，几分钟内就会消失了，世界将会被焚烧。但在这发生之前，教会要进入荣耀里。那么如果时间的尽头已经这么近了，那么神的到来就更近了。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正坐着观看这些。我回到家说，哇，那不是很神奇吗？那不是该有的方式，抓住经文，从现在的祷告开始。主神呢，是那么近了吗？哦，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晓得你的道，查考他，依靠他，和他待在一起，少吃几顿饭，向神祷告，你会回到教会中，如此的被神的大能所充满，那事情就会在这里发生了。我们必须有他。我们看见了的标记，亚伯拉罕，看到了如何赐给亚伯拉罕的了吗？在火降到索罗玛之前，亚伯拉罕看见了那个迹象，而在火降到现在的索罗玛之前，亚伯拉罕的种子也会看到同样的迹象。愿神帮助你们大家，我爱你们，我不是有意要粗鲁的，我不是故意要责备你们，你们通过无线电收听的人，还有你们这儿的人，我不是在试图斥责你们，但我是想唤醒你们。这可能在你明白的之前就会过去了。那眷顾你的日子，你知道的，耶稣难道不是曾经坐在那里俯瞰耶路撒冷，他的灵他哭着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巴不得你知道你的日子，巴不得你能知道，但他已经过去了。有时在我心里边感觉到那圣灵在为人们哭泣。哦，我累了，疲倦了，我精疲力尽了。接着说，亲爱的，你不能再去了，你都快垮了。那里已经传讲了一整天，你一周又一周的传讲，你看上去糟透了，你太紧张了，都无法坐在桌子边。你半夜的时候站在地板中间，手里边抱着枕头为了祷告。我说你太紧张了，待在家里吧，亲爱的，你会死的。我说那亲爱的，那些宝贵的魂有基督为他们而死，我必须得这么做。这是为什么我来这儿的原因。我爱你们，神的向人们启示出来是我的祷告。我在这儿不是为了让人看的，我在这儿是因为我爱你，我竭力通过福音来摇醒你，摆脱人们所处的形式化的状态，回到神那里去。整夜的祷告会，家里边的复兴，魂里边的复兴，回去相信神，行在他的道上，接受他的道，相信他。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显明的迹象。注意那个灵，那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只是他在罪的深沟里边捡起来的一个肉身。如果他想找到一个人，他哪里能够找得到呢？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没有一个人能为别人祷告的，没有一个人能称另一个人是这个那块别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做了应许，他会这么做的，他会使用某个人的。那你可以依靠这一点，因为他这么说了，他的话必须要应验。他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当然知道了，他知道准确的时间，知道他要做什么，这个信息要如何的传出来，人们会如何的准备离开，如何懒洋洋的坐着白日梦走开呢？那一些人如何的会接受的，会如何在他们的心里边燃烧？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做成了，人们试图回想说啊，那只是一个人，那只是心灵感应的等等。他们在他的日子里边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若称呼家主为别西卜，那更何况他的门徒呢？那除非他们正在做与他们所称的别西卜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称他为别西卜呢？这就是了。我们已经在末日了，你们在最后的几个小时了，不是最后的几天，而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想一想，朋友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现在低下头来，电台的听众们，神祝福你们。这是个严肃的时刻，是做出决定的时刻，是你必须为神做些什么的时刻。我不是在对，我当然是在对罪人说话，但我今晚主要是对教会说话。那这样的东西，那已经持续运行了很多年，那遍布全国，末后的时候已经到了， 迹象已经显明了。耶稣说，你们观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他说思想一下，那当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当他看到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都发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看这儿，犹太的国家正在进行一次复兴，天主教会正在举行一次的复兴，格贝利领导的浸信会，杰克舒尔领导的卫理公会，奥罗罗布斯领导的五旬节派，所有的树都在发芽，时候近了。那在以色列，我们不能说是哪个人，因为神是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的。那外邦世界是单个的人，让我们祷告，寻求神，神所说的必要成就。那他让你们的父亚伯拉罕作为你们的样板。那如果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就失丧，因为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这应许绝对是无条件给出的。那现在醒过来吧，让我们祷告。那你们通过广播收听的，你们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们生病的需要帮助的，你们坐在酒吧里、台球室里，无论你在哪，在汽车里，给自己找一个地方，就一会儿，让我们祷告。如果你坐在桌边吃东西，而信息进入了房间，那就低下头几分钟，把你手放在桌子上，说：“神的怜悯我，我不想失丧。有什么东西在对我的心说话？说，让这个成为我呗。”如果你在餐厅里，现在就向神做出承诺。当我们祷告时，那然后就悄悄地离开，找个地方出去，离开台球室，无论你在哪，把车开到路边，安全地停下来，然后跪下来，快快地回到家里，把进到卧房跪下，说出话，我想和你谈清楚了。时间比我们想的还要迟了，让我们准备好。你们在教会里的，那你们基督徒，你们亚伯拉罕的种子们呢？你们这些晨星们，你们从罪的淤泥里边出来的，神使你们成为闪耀的星，在明亮的晨星旁闪耀。摇醒你自己，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土。当我们祷告时，我们相信并意识到神就在这儿。永生的神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并将他当作为罪孽献上的全然充足的祭物呈现给了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为那些通过电台收听的低头的人祷告，求你的怜悯，哦神的拯救他们吧，让他们知道他们心里那点点奇怪的感觉是你在对他们说话。因为你说过，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你应许了这点，亚伯拉罕伟大的种子，我们借着你蒙了福，主耶稣基督啊，求你今晚应允。如果这里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一定是有的，愿你们此刻就向你完全的投降。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明白了你的应许，听了主耶稣的道，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神通过人显明了自己，显明了超自然的迹象。那多年后，伟大的摩西预言说，当那位来到时，他正是一位神先知。当以色列人中那些心里诚实的人看到他时，他们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当那井边的妇人听见他的罪被说了出来时，他说，你一定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被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就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所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的迹象吗？你应许了同样的事要眷顾外邦人，在整个世界如索罗玛一般被火焚烧之前，亚伯拉罕现在的种子正看到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主神啊，求你怜悯，主啊，快摇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再看肉身，神居住的同一个肉身不久之后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因为神只是使用了他，因此他现在所使用的肉身有一天也会消失的。若耶稣单言，他将再次回到地上的尘土中， 让神的灵被永远的活着。主啊，让人们明白这点，医治病人和受苦人，神的愿你怜悯拯救失丧的，今晚把那些流浪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带回来，把他们安全的带回到神的羊圈中。主啊，求你应允，在这群可见的会众里，愿你的圣灵抓住人心并唤醒他们，让伟大的信心在这间会堂里边堆积起来，让神的百姓看到神的作为，相信神，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为了这个目的而成就的。阿们。我想在某一天见到耶稣，你们呢？当我到达那片遥远的土地时，我想看到耶稣，你们呢？多少人知道那首老歌？我想见耶稣，你不想吗？是首美丽的老歌。记得有一天早上，那我醒来，走到我的小火炉的边，试着生火，那东西怎么也点不着。我坐在那儿，哦，我非常的冷，地板上满了霜。那小旧木屋，我竭力想让火着起来，风从烟囱里边吹下来，火怎么也点不着。卡洛姐妹从烟袋拉普罗斯来了，唱着我想要见耶稣，你不想吗？我坐在冰冷结了霜的地板上，向神举起我的双手，我说，主啊，现在就让我看到他吧。我已经厌倦了，我现在想家，我想离开这里了。有的时候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有时候神允许这种的事情发生，只是为了使我们感到孤独，让我们想见他，渴望见到他。在这一排的后面，在左手边，那有个人正坐在那儿，一位女士正在祷告，她得了癌症。女士，只要你相信，神必医治你，那道光就在你头上，就在这个最后面。她坐在我儿媳妇罗伊斯的后面，只要她全心的相信，坐在那最后面呢，你就可以得这医治，只要你相信。就在这儿，那正看着我的这位女士，她有高血压，坐在这排的最后。只要你肯相信，是的，那你把手按在她身上，因为你这么做了，你自己那正坐在后面的，那你有静脉曲张，就坐在她旁边。没错，举起手来，让他们看看我在说谁。好的，那现在你也痊愈了，你可以回家康复了。阿们。你能相信吗？那瞧，那在非常后面那里，那一个男人，那道光过去了，我正盯着他看。那这个人，他的手有问题，那膝盖也有问题，他还患有癫痫，刚从医院回来。只要你相信，那在那后面呢？只要你接受主耶稣，你就可以得这一治。好的，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吗？你相信他能揭示一切的事情，就像神的天使在那肉身里所做的一样吗？如果转过身而你祷告，那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你相信，那么你就会接受这是同一个基督，同一个圣灵，就是那个在肉身中同亚伯拉罕交谈的圣灵吗？你相信了吗？那你们中的一些的女人祷告，主要为了你的荣耀，愿此事成就。主要让我不认识的人来祷告，让这事情今晚就发生，让这些人明白这信息是真正的真理。奉主耶稣的名，让此事成就。那这里有个妇人，就在我正后方，她正遭受妇科病的困扰，她准备要动手术了。她是个年轻的妇人，她最近刚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她周围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就坐在过道这里。你全心相信吗？ 那你现在正低着头，现在站起来。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对不对？你我，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那同一个天使背对着帐篷，也知道萨拉，知道他的事。同一位神今晚就在这里，亚伯拉罕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说同样的话。你现在相信了吗？全心相信吗？那我告诉你们，那这里有没有一个罪人不认识神的，但心里边感到奇怪的？你们现在愿不愿意就下来？那不用人来劝你，那你信服了吗？那下来一会儿，来吧，罪人朋友们，让我们祷告。任何一个不认识神的罪人，你愿意来吗？那我被盗的人愿意回到神这里来吗？那下到这里来一会儿，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举行医治聚会，但是那我想要一场复兴，我并不满足，我想看到神的灵运行。孩子们，那教到多少人相信我爱你们的，请举手。那你知道我并不是责备你们，但你们周围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东西了，你们有太多世界的时尚，你们有太多的思虑了，打破这一切，我们需要一场复兴。阿们，吼吼吼，你们大家需要神，你们需要觉醒，我们到了路的尽头的审判就在这里了。阿们。哦，我真希望杜菲尔德弟兄，你是我遇见的最好的人之一，杜布莱希弟兄，我真希望有什么办法让人们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得快点醒来，否则你就会错过被提的，朋友们，这随时都可能发生啊。多少愿意将自己献给神的，请举手，站起来，重新将自己献给神。多少人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的奉献，请举手。我要怎么做呢？我怎么能做到呢，朋友们？我做不到。你说伯兰弟兄，那你愿看见更多的异象吗？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你怎么都不会信的，绝对是。这些异象会使我虚弱，我正努力建立起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周的工作。那一直到周六和周日，这是我们举行过的最大的一次聚会，这是为什么？我得保存体力，那我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些的晚上。那这里有人正在站起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那些志愿者与他们一起走下来吧，那你们过来吧。还有其他需要基督的人，走下来站到祭坛前。那我告诉你们朋友们，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你听到了那么多的大风，那么多的地震，那么多的震动的东西，也是你们听不见的最后一个的最后一个是什么？一个安静微小的声音。瞧，是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边说，是的，是的，这就是了，我看到了。哦，巴不得我们对此醒悟过来，这是我们需要的。谁能只做个祷告就把这些人献上来？我不相信世上任何传道人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自己来做，必须是你来做。现在有多少人愿意按手在什么的身上为他们祷告，什么愿意被奉献给神的？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旁边的人祷告，站在你旁边的人为他们的奉献而祷告，这就是了。那照这个方法来做，为别人祷告，为别人做点什么，这才是正确的方式。那说，主啊，奉献我的弟兄，奉献我的姐妹，将你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了。你们现在祷告，这是正确的方式，把自己奉献给神。如果你感觉到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就举起你的双手说，谢谢你主，我现在向你承诺。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差你的圣灵到这群人当中，借着圣灵的洗礼充满这地方。主啊，求你应允，浇灌下你的圣灵来吧，定那些不信的人的罪，差来信心、能力、喜乐、平安、满足，愿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抓住他的乳房，通过祷告吸吮神的力量和能力，回到他们的魂还有身体中。主啊，求你应允，听你仆人的祷告， 当他们祷告，相信行动，相信这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知道圣灵在场，兄弟应允。阿们，我要赞美他。哦，太奇妙了。这并不需要太多的祷告，这只需要相信。那里已经祷告了很多了，开始相信吧，放下所有的重担和罪，放下那些容易缠累你们的不信。这里有多少重生的基督徒，请举手看一看。哦，太好了。那现在让我们来唱，闭上眼睛，举起手来。多少人现在感觉好多了，就是信心进到那里面，觉得自己简直可以冲开盖子继续前进了，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这位弹管风琴的，请给我们起个调子，赞美耶稣。那让我们把它高高的举起来，向神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洗净重罪物，所有人一起来唱，你们为了公会进行会无逊结拜了，现在一起来唱，来吧，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物。那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想让他们转过身，和你前面后面身边的人握手，说赞美神基督徒，赞美神基督徒。那说我感觉好多了，我感觉想继续的前行，边唱边说，来吧。我那楼上的会众，来吧，把那些的刻板都给你洗掉。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物。尽管我在努力的讲，那严厉的传播神的道，那你们是不会认为我在生你们的气对吗？那你们知道这只是建立你们的信心对吗？如果是相信这样的话，举起手来，神祝福你。我要举起手跟你们一起来唱，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他宝血洗净重罪物。那所有相信每一句话的，所有认为你可以躺在伊勒沙在的怀抱，从那里吸取任何你想要的应许的人，说阿们，大声地说阿们。没错，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神祝福你们忠诚的心。好的，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好的，祝福弟兄。